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拜登结束亚洲之行，突显美国实力，爆普京避过暗杀，俄外交官开第一枪，北京正打场必败之战，李克强再发声，批评当局封城避风口，携程董事长梁建章微博遭禁言，天主教香港教区停办六四弥撒，又触犯国安法。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星期二5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了为期五日的亚洲之行，包括澳洲、印度、日本和美国在内的四方领导人峰会，联合声明提到促进民主、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以及和平解决争议。在拜登宣布成立印太经济框架的第二日，该框架和韩国、越南和纽西兰等13个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都没有中国的参与。拜登之行展示了华盛顿持续团结其他国家支持他的标准的能力，以及公开针对该地区所谓崛起的超级大国中国的举措。拜登星期二在日本和四方安全对话 Quad 成员国、印度、澳洲和日本领导人会面期间说，我们正航行在历史中的黑暗时刻。拜登警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战争不单只是一场欧洲战争，而是全球问题。与此同时，拜登希望美国领导的对俄乌战争回应以及俄军在战场上的失误，将被视为对北京的一个警示。星期一5月23日，拜登在日本对中共发出了最明确的警告，说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国将愿意作出军事反应。这个立场立即成为了媒体报道的热点。星期二，拜登在和 Quad 领导人会面期间表示，美国的对台湾政策没有改变，我以前在我的声明中已经讲过了。拜登说他希望中共不会试图以武力夺取台湾，但他亦说这个评估取决于全球有几咁强硬地向中共明确表示这种行动将导致来自国际社会的长期反对。四方同盟 Quad 亦称为四方安全对话，目前是由美国、印度、澳洲、日本四国组成的非正式集团，目的是深化在区域问题上的合作，塑造一个更加紧密团结的印太地区。拜登总统星期一在日本正式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 IPEF， 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接触。与此同时，13个始创会员国的名单亦揭晓，包括美国、日本、韩国等，但中共被排除在外。 IPEF 的目标之一就是解决供应链弹性问题。有分析指， IPEF推动提高供应链弹性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试图将中共挤压出供应链之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三个月，乌克兰情报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两个月前曾避过一次暗杀，正是他宣布攻打乌克兰后不久。俄罗斯外长表示，西方目前深陷俄罗斯恐惧症，将考虑是否和西方重建关系，但会致力和中国发展关系。由于被国际孤立，担心能否受到公平公正的审核，俄国外交部撤回申请2030年世界博览会。俄国境内反战声浪越来越大，俄国资深驻联合国外交官公开宣布辞职，表示为俄国入侵乌克兰感到羞耻，开了第一枪。美国新闻周刊 Newsweek 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特诺夫 Kirilo Budanov 宣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几日，69岁的普京在包括亚美尼亚、亚塞拜疆、乔治亚和俄罗斯南部的高加索地区遭遇不成功的暗杀企图。布达诺夫说，普京遭到暗杀，据他们所说，在不久前遭到高加索代表攻击，这个是不公开的情报，绝对是没有成功的企图，但这件事情确实有发生，大约就在两个月前。我再讲一次，暗杀没有成功，这件事并没有公开，但确实有发生。布达诺夫的谈话将在明天完整播出。 2月24号爆发的俄乌战争已经夺走了数以千计的乌克兰人的生命，导致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部分报道指出，随着战事的拖长，普京越来越偏重于自己的执着，担心有人试图将他拉下台。普京先前宣称他多次被过暗杀，一次是2012年总统大选前不久。数名男子据称是奉伊斯兰车臣叛军之名试图暗杀，但遭俄国情报单位破获，后来这些人在乌克兰奥德萨 Odessa 落网。据称普京亦曾在2008年总统大选当日遭暗杀未遂。一名持追击步枪的塔吉克男子在普京准备在莫斯科红场发表演讲前数小时被捕。有关普京的健康状况近来频频引发揣测，外界传言他是得了癌症和白金信症。前英国军情六处 MI6 局长迪罗夫 Richard Dearlove 预测，受到健康因素影响，普京2023年可能不再是俄国领导人。5月24号中国股市继续下跌趋势，投资者情绪未受李克强前一日推出的系列刺激措施提振。经济学人报道认为，中共清零政策加上地缘政治因素，投资者正改变对中国市场的睇法，开始抛售中国股票和债券。有经济学家表示，在试图实现增长的同时追求清零，中共政府正在打一场必败之战，而资本外流是今年一个重大风险。中共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支持经济措施未能提振投资者的情绪，中国股市再次下跌。5月23号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坦承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很多市场主体十分困难，推出了一项包括1400亿元额外退税和3000亿元铁路建设债券在内的33项措施。而央行官网消息显示，5月23号央行银保监会召集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信银行在内的24间主要金融机构开会，分析信贷形势。会议认为近期中国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金融系统要进一步提高对政治需要的服务，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基本盘。彭博5月24号报道，市场对于中共当局推出的刺激措施能否为经济提供实质的推动力持怀疑态度。由于中共清零政策下的封控措施对商业活动造成重大的干扰，交易员最终选择抛售股票。经济学人报道称，长期以来仲不能够确定资本是否真正离开中国，中共央行5月20号的降息可能提振市场情绪，但一些投资组合经理预计，在经济政策更加明朗之前，资金外流将持续下去。亦有一些国际投资者似乎亦不是那么悲观。 Man GLG 亚洲股票主管 Andrew Swan 表示，中国股市的前景已经改善。他说近期的人民币抛售规模不算太大，不需要过于担心，而且中共高层决策者已经意识到是时候刺激经济了。5月23号大陆知名旅游网站携程网董事长梁建章微博账号被禁言。梁建章近日撰文反驳大陆经济学家李道葵有关抗疫增加寿命之说，并批评中共的封城措施。一些网友认为梁建章被禁言或者是跟这些事有关。综合大陆媒体报道，梁建章长期关注人口问题，他的微博昵称为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亦形容自己是一群关心推进人口政策改革的人。大陆爆发疫情期间，梁建章多次撰文表达观点，他反对当局严格的封城措施。日前清华大学教授李道葵在2022年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中国过去两年的防疫相当于令每个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增加了10日，并论述1%的人均消费增长能提高每年10日的生命。梁建章针对李道葵该言论发表题为 和李道葵相确防疫政策的生命像的文章。文章分析称，过度严防死守的政策造成总的人均寿命损失是避免死亡收益为一日，减去因经济下调造成人均寿命损失五日，答案等于负四日。他认为按照上述计算，每个月就会损失四日的人均寿命。可以说李道葵所讲的过去两年成功获得的人均寿命增长十日的盈余，几个月的封城就会全部被还返给他。他还在文章中批评中共当局严防死守的防疫政策是增加其他疾病的死亡率。他指疫情控制亦会侵占治疗其他疾病的医疗资源，需要抽调大量人手，展开流行病学调查，从事数码、体温监测、核酸检测等工作。大量医疗资源投入疫情防控，会减少对其他疾病的医疗资源投入，增加其他疾病的死亡率。他还预测，如果中国未来的疫苗普及率较快达到两针 95% 和三针 60% 的水平，放松管控后的死亡人数会是 153,000，死亡率在万分之一左右，预测远低于将香港死亡总数按照人口配数放大得到的167,000。今年六四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3周年，在香港支联会解散及多名主要骨干被拘禁下，天主教香港教区表示今年不会举办六四弥撒，因有前线同工及部分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委员担忧举行追思弥撒会否触犯国安法。不足两个星期就是六四事件33周年，天主教香港教区传播处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今年不会举行追思六四弥撒。教区指出，基于有前线同工及部分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委员对举行追思弥撒感到顾虑，包括是否会触犯国安法，因此不会举行追思六四弥撒。教区表示，根据天主教信仰，纪念亡者可以用不同方式，举行弥撒当然是一种方式，但是在私下或小团体中为亡者祈祷亦非常有意义。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去年6月4号曾在港九、新界七间教堂举行追思亡者弥撒，七间教堂全数爆满，有教徒在教堂门外悼念。以往香港支联会每年都会在维园举行烛光悼念活动，经常数十万人出席，成为全球最大型的六四晚会，更吸引很多大陆人士来港参加，场面感人。香港更是中国土地上唯一能公开悼念六四的地方，成为一国两制的标志。但自爆发中共病毒疫情后，香港警方以因防疫限制公共集会为由，在2021年和2020年禁止在维园举行六四纪念晚会。六四晚会2020年首次被禁时，支联会、民主派等部分人如常到场悼念，包括何俊仁、杨森等九人，其后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被判处6至10个月刑期。2021年6月4号早上，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亦因涉嫌宣传六四活动遭到警方逮捕。港区国安法自2020年6月30号起在香港颁布实施，港府保安局表示截至今年3月31号共有175人涉及国安法和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被拘捕，当中64%即112人已被检控，另有5间公司被控，当中包括已解散的支联会、该公司前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正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